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是宿命，或是结构造成的不公义，让日常瞬间崩塌。迈步走进人群边缘，探照隧道里的人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隧道里的人生》，我是静文学文化组记者吕以龙。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校园儿童性侵相关的题目。去年监察院一举纠正了好多起校园性侵猥亵的案件，其中一起案件相当的令人震惊。犯罪老师长达20年来会拿着摄影器材进入女学生的更衣室里面乱拍，或是把小孩子留在空旷的教室里面用手触摸小孩子的私密部位。这个案件爆发后，进入校园调查的性平委员会发现，许多资深的老师甚至是前任的校长其实早就知道犯罪者已经有这样子的状况非常多年，可是都没有通报地方的教育局，也没有启动性平调查。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上路超过16年了，对于校内的性平事件如何处理早有一套 SOP 的规范，但是实际上回到校园现场，校园性侵的议题这么多年还是层出不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长期关注校园性平事件的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
以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执行长好，感谢执行长今天到这边跟我们分享究竟学校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这些狼师可以得逞这么多年。首先想要请教执行长，一个案件要可以隐匿这么多年，恐怕不只是这个当事人，可能还会有学校里面多方的共谋。像是不少学校高层都会觉得说希望可以用私了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里面也会发现说，像是有一个北部的学校，他是教练性骚扰学生，然后有一些可能啃咬学生的背啊，亲小朋友的脸颊啊这些。那学生告诉导师之后呢，导师告诉了校方，那校方这边就再也没有动作了，直到有家长提告，然后提告之后这件事情就爆发了出来。但是学校的标准动作居然是把班级上面其他的孩子家长请到学校，
就是没有告的那些
小孩的家长，对对对对，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放弃调查。对，那就想要问一下执行长说，像你们处理这些校园性平的事件啊，有没有碰过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案子？
其实一直都有，而且有各种状况。像刚刚以荣所举的这个案例，它非常的公然嘛，哈，就等于是还把其他家长找来，
对对对，
你等于是现行犯哦，你在现场要求家长不要提告等等，你等于是犯罪，你在隐匿一个会对小孩伤害的人的犯行嘛。那你作为一个校方，这基本上这是个罪行。事实上，我们经过修法之后，在那个性平法当中又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该负责任的人他因为隐匿或是毁灭证据而致使还有人在受伤害，他是要被移送有关机关来处理的。所以其实校方这样的做法当然是非常的糟糕，而且他是公然的做。可是我们遇到了很多种状况，是有公然的有私下的。公然的就像刚刚以荣在问的，有没有签署什么不调查书啦，
对对对，
还有那种就是放弃到场陈述书。
哦，就是你就不用来了这样子。
对，就说你们要再讲一遍很辛苦啦，反正你要讲的我们都知道了，那我知道你很关心你的小孩，那你小孩如果再说一遍你一定听了也会难受，所以你就不要来现场了。那家长事后才知道说自己不到现场多么的吃亏，因为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就着询问可以补充说明，那某些对方所提的事情你也不能够去反驳，你就变成没有这个机会对质了。他也是事后才发现说，校长当校长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原来以为说校长是为他好，后来才发现他其实他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那还有一些的状况是，你根本就还在进行申诉，性平会正要召开，校长就跟辅导室主任找到家里面来说，我跟你劝你不要走这一块，你们只要私下可以处理和解，我们就可以帮忙你。也有这样的状况，甚至也没有提到性平会去，就直接邀请家长来协调说，既然你的小孩看到这个老师应该会害怕，那以后只要这个老师上课，小孩不要在班上就好了，他到
辅导室，不要在班上，要去哪里？
去辅导室。 这个小孩后来说，他当年因为年纪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有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要叫我是我离开班上，而不是老师？他是等于是那个老师对他算是一个骚扰式的追求。那在这状况之下，其实这个老师该被处理，可学校处理的方式跟协调方式是说，啊，那为了避免你的小孩有压力，所以我让他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不要看到他。对，这什么逻辑？那他的家长接受，为什么接受？对他的家长来说，当他们要继续处理骚扰的或者是这种过当追求的这种案件的时候，他要不断的去面临这种可能带来的心情跟情绪上的挑战。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人对于一个孩子受到性的部分的侵害或骚扰，我们的态度是没有办法很坦然的。我们心里面还是隐隐约约觉得说，我们虽然已经宣传这么多年，可大家隐约还是把性的受害者当成某一种要追究的对象。为什么是你？隐隐约约在心中有这个反应，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去面对小孩受到这些侵害的过程当中的痛苦。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大人很多家长会很期待说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件事解决掉，这样
对，用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方法，我不要为了这个事情烦恼这么久，我能够一天解决就一天解决，一个礼拜解决就一个礼拜解决，如果还要打官司还要再进行各种申诉，我要花一两年。
哦，因为像在台南这个长达20年的案子里面，其实我们有真的有看到说他横跨了两个学校，这个
20年，
对对对，这个犯罪老师横跨两个学校，那在前一个学校犯罪的时候被发现，的确就是像执行长刚刚讲的，就是校长主任可能带一盒水果礼物到
他们去道歉，
对对对，然后说，我们会把老师调走啊，
是，就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去，
对，小朋友就不会看到他了，那这样子就是后续的就也不用一直跑流程，不用一直重复讲，然后小孩子一直讲可能也会觉得心情更受伤啊，家长也会觉得丢脸难看之类的。
而且有一些他会运用村落里面的那种文化的压力，像我们之前处理的案子很多，如果在部落里头或者是他在村里里面，里长教会长老都会出面来劝说，啊，这个事情大家谈起来都不好听不好看，对你的小孩不见得有利，人家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被侵害过的人，所以是不是你们就不要这样子的公开处理，我们大家来谈一谈，我帮你安排他能够来跟你们见面质疑一下，就会变成连部落里头连村里里面都会希望你们不要处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常常受害者是话说不出口，其实是他不只是有体制上当中校长等人他们处理的问题，也有整个文化里面让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沉默的人，就整个环境都要求他沉默了的这种压力。
对，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可能还是对于这些性犯罪的受害者还是会有一种标签，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怎么样了，所以人家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变成大家要一起把这个案件掩埋起来。
其实我很记得那个在日本的有一位龟井明子女士，她是在日本还处理好多校园性侵害的案子哦。我们基金会有邀请她来台湾，就是她有些研讨会的对谈，那当时讲了一个我觉得是名言啊，对我来说她是说，因为呢性侵害性骚扰尤其发生在校园这个事情，大家认为是不应该发生的，绝对不可以发生的，所以一旦发生了之后呢，这太不应该发生的事怎么会发生的呢，在这种心情转移的震荡之下，我宁可不要看到它有发生，所以因为我心里面觉得这不该发生，然后发生了之后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那我就假装它没发生好了，
所以
就不要看它，
没有发生这样，
对，然后最后就大家一起不要发生，都不要看到，不要有任何的问题。对他而言，他本来以为他作为一个他当时是体育老师，他作为一个老师，他知道他的小孩有人被另外一个老师骚扰，所以是他出面，他做了一个问卷哦，他问所有的跟那个老师接触过的女生哈，就问他们接触的状况，对，他做出问卷调查之后去找校长，就很多位都遇到骚扰跟猥亵，他以为说他在做一件重要而且好的事情，没想到成为全校老师的公敌，这是他当时没在日本发生的，在台湾也一样，他没有料到会这样，所以桂井明子女士后来发现说，他不要再继续在校园内了。他就变成他离开教职，然后再继续在社会团体当中也在做校园性侵害的相关的协助工作。我觉得他的体会跟我们在台湾遇到的状况的体会是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对，就是像执行长刚刚提到的，像我们采访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会听到说，就是非常多的校内性侵事件可以隐瞒这么多年，那这个学校里面可能同事啊或者是主任啊这些，他们都会抱着一个心态，就是不要惹事， 嗯、然后不要把事情扯太大，
对，不要破坏校誉，
对对对，不要破坏就是里面的和谐气氛之类的、嗯、然后反而愿意站出来的老师可能会被孤立或霸凌、嗯、那像刚提到的是日本的案例，那执行长有看到在台湾有这样子的案子吗？到现在
台湾很多很多这样的案子，意思是说光我们自己处理的之前的南部特教学校性侵案，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也都听说过、嗯、那当时负责调查的老师他其实他就是一个调查的老师，
对对对，
然后他也很认真调查，对对，
太认真就是太认真了，
那他想说你就调查个几件就好了，怎么一调查出来120多件，对不对，
对对对，
他觉得他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觉得 他每次一光想到说那小孩看着那调查的老师、嗯、一个小六的孩子说你们终于来了，你们终于有人来听我说话了，他从小二受侵害到小六，在小六的时候受调查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终于来了，其实每次这些调查老师想到那孩子他都会觉得、哦、恨不得自己早一点有帮忙到这些小孩、嗯、他们是这个心情，然后用尽心力去理解孩子们的处境跟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就是说学校把他当成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甚至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让他的考绩变得不好，变得是打成饼等，那等于就是某种程度的秋后算账、哦、可是这不是很诡异吗？他们做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最后被秋后算账、嗯、不止他这样，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是他举发他们学校有一个会侵害学生的老师，也是有找我们基金会处理，这个来举发的老师他自己是怀孕的，他的同事哦，知道说他在处理那个会侵害学生的那个老师的时候，因为一处理下来就是预备要解聘他嘛，解聘那个侵害学生的老师，那另外的同事竟然对这个举发的就怀孕的这个老师说，你都不怕你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吗？没有积到阴德会不会坏了阴德呢？他是用这种语言去讲、欸、就是说仿佛他做这个事情害另外一个老师没工作、
哦、
会变成让自己的小孩
损阴德，就对了，
损掉阴德，这个什么逻辑啊，应该是增加阴德吧，
对啊
对，但是他面临的状况是这样，只是说他很清楚当你是一个妈妈了，你心里面你会想到你的孩子要遇到一个怎样的环境的时候，但你就会有一种勇气，你觉得你要做一些让这个环境不要老是碰运气才不会遭害嘛，我让这个环境比较完整跟健康一点嘛，所以他的心情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有责任，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有这个责任，所以他撑着要去举发这个老师，可是他面临同事这个语言，他是需要一定的心智力量才能够撑过去的。
那他后来还继续待在这个学校吗？
还是有啊、我觉得他也蛮不容易。
对，因为像我有听到一个他这个老师他们学校的状况稍微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只是在骚扰的阶段、嗯、那他当然也是就是通报了性平委员会，然后校内启动调查，但是调查结果可能让他觉得调查不够仔细不够全面，然后他就觉得、应该要再更学校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在他们的教师群组里面，就是同事之间的群组里面，就会有人发讯息，就语带讽刺的说，有些人喜欢当英雄，但是也要记得给别人留后路之类的。然后他就说，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潜在受害者，好奇怪。
对对，他就说他看到当下心都寒了，就会觉得这不是什么留不留后路的问题吧？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吹哨者条款的事。就是如何可以保护吹哨者，但我觉得吹哨者条款当然是重要的、可是如果说一个法律制度里头它是要保护吹哨者，却没有去注意到一个吹哨者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就我们的法律没有处理到文化问题，我们如果可以更强制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吹哨者，在法律上可以一些责任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那个真正的吹哨者的压力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这个是整个环境文化需要被照顾的事。
对啊，这个校内的这种以和为贵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到现在我还是
很难体会齁。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紧密的生命共同体
哦，
很紧密，
大家还要当同事二三十年、
而且我讲难听一点齁，这个团体基本上是一个你如果有正常良知不容易活下来的团体
啊。真的吗？
教师、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想想看你刚刚那位老师的在群组上遇到的状况嘛、他所做的事情是正常良知的事情，就是一个孩子受到这种侵害，现在没有，现在都没有到达教育理想标准哦、我们现在都没有在讲教育理想的事，没有谈任何这种标准，我们谈的事情是一个最基本的损害控制，就是不应该让孩子受伤害，在这个这样子这么低的标准上头他竟然还要被责难，你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团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团体，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团体当中你想要做一点比较进步一点的事情，甚至在我们社会当中算没有算太严重的进步的，你都会被当成是一个会让他们的不够进步被亮出来的 那个让他们麻烦的人啊。我觉得澳洲的报告写得很有趣，澳洲那个全国性侵调查报告，他们那个报告里头有一块在谈说，为什么一个学校会搞得好像以很泛泛的校誉为重当成他们的唯一目标。他的说法是说，这样的一个团体如果没有具备专业能力，没有具备专业良知，没有具备专业伦理，他最后只能拿了空泛的校誉当成他们唯一的追求标准跟唯一的追求内容。我觉得他的描述，他虽然描述是澳洲的学校，
跟台湾像欸，
很像，就是你没有那个你要追求的专业伦理跟专业 的能力的标准的时候，你会追求一个空泛的校誉啊，目前就是这个状况。
对，这也是我们采访过程里面会感觉到很大的矛盾，就是在学校我们会觉得说，欸，可以当老师的感觉应该是比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更多的对规矩上或者是对于道德标准会有更想要严格的遵守或者是想要捍卫，但是结果好像不如我们的预期啦。
其实 我的心情是这样啊，我都没有要把教师群当成一个一定要具备多高度的道德标准的团体或群体，我认为大家只要当一般人就好，这个社会一般该有怎样的良知，一般该有怎样的守法精神，我们叫一般就好了。
了解。最后想要请教执行长，因为像校内性平事件的处理上，就是经过这十几年，因为法令是不停在修改嘛，根据每次的重大案件它都会做一些调整，的确像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在不论是法规上，
对性平法啦等等都，
对对对，相对也比较全面了，然后人员培训他们多多少少至少也知道 性别平等教育法这几个字了吧，这样对但是看起来似乎不管是从校内如何提高敏感度或者是在学生或家长的协助上面，好像都还是有更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对啊，像是我们采访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说，学校好像连保护当事人这件事情都做得不够好，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他就是不知不觉会让大家知道谁是那个，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不止在性平案件哦，我们最近刚处理一个就是小孩被老师针对，然后被老师咆哮罚站，然后很明显隔离嘛，就很明显的被歧视对待霸凌的一个案子。最近发生状况竟然是其他家长跑来找人本基金会说，你们不要再弄那个老师了。我知道老师被申诉，我也不晓得哎，是不是那个家长他有特别什么状况，或小孩什么特别状况，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来跟那个家长谈就好。那我们唯一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这些家长通通知道是谁申诉的，为什么你们这些家长会通通都知道，我们就问他你怎么会知道，老师跟我们讲的，就被老师去告诉他OK。 那整个在台湾的状况是，包括性平法在申诉机制上已经相对比较完整了，
对，
包括要如何要求保密都是有列在上头了，
对对对，
但是somehow就是在学校的语言上等等，他不见得会照顾到这件事。那这个已经算是大家常讲，也就是会至少在性平案件上比较会被照顾的，像是别的案件比较没有被照顾。可是我觉得说现在的状况是，我们不能把性平法或性平事件的思考只是放在事情发生该怎样处理的比较完整，因为所有的性平事件的发生如果要放到性平会来思考的话，它是还要思考说如何预防嘛，如何未来不要再发生，
对，
如何能够进一步的处理，这才是要点嘛。当然另外一个要点是关于受害者的辅导机制，这也是另外一个国家需要我就要更充分建立的部分。因为事实上以我们之前处理的案子，有时候就是国家就是说六次或十二次的辅导，
对对，諮商就没有了，諮商完就没有了。
但是有很多时候不是，他需要有个地方有个机制说，我有时候就是有些事情又引起我的难受，我会有支援系统来协助我。我们其实需要一个这样的资源系统。刚刚提到说那个预防的部分，超前部署的部分，我就觉得说老师光只是知道性平教育法这几个字是不够的，他除了认识性平教育法的内容，实际上必须要建立专业界限，必须要有专业界限的思考。那个专业界限思考就包含说身体界限是基本的，关系界限，你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不能随便说我是朋友关系等等，因为师跟生之间是有一个伦理界限的
要求的，对，还是有一些专业身份上面的差异。
对，因为太多太多的性诱骗或者是这种性侵害的案件的状况是，那老师一开始是他就对那学生特别好，说我是对你特别好，我跟你之间就是有特别的感情，然后经营成好像我们之间有特别的私交， 好，我们真有特别的情感。当他侵犯了这个学生的时候，对那个学生来讲，他会觉得好像是我让这个事情也发展成是一个奇怪的状况，因为我跟老师确实感情特别好。
哦、
那事实上一开始这个老师就不应该跟某个学生感情特别好，他必须要守住那个专业界限。所以关系界限，还有一个身体界限，还有情绪界限，以及就是权力界限。你要清楚，作为一个老师是具备权力的人。很多老师说我现在没有啊，很没有权力。哦，老师本身就是一个权威啊，老师所说的话，老师所处理的事情，老师的反应模式，甚至老师跟对家长讲的话，绝对都是大于其他嘛。不要讲别的，大人跟小孩之间，大人永远比小孩具备权力跟权威的，你可以控制他的更多。那你要理解你是一个权力的拥有者，你必须要守住那个界限。那像这样的专业界限伦理的守则，我觉得台湾应该要建立，而且要进行培训、oh. 就是要让每一位老师都对这部分是能够掌握的，他能够掌握。其实不管在澳洲在美国，有一些教育局处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教师的专业伦理界限的培训、
oh.
甚至有些课程是你还要再回去，你要常常 review 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你除了在知识教学上的专业之外，另外一个作为一个教师工作者必备的专业能力才是、
嗯、
因为你是要接触小孩的人，而且是国家赋予你的权利哦、
嗯、
所以国家要负这个责任。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确还是，虽然法已经上路了16年、
嗯、
然后培训也是天天都在做但是这些老师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他的身份，他站在教室里面的身份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场域里面的其他的孩子，怎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但是又不会超越了规范。
嗯哼，
好像大家都还是会有一点模糊，抓不到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对、嗯、所以常常就会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案情出现。
那有时候老师自己本身也要去作为一个要照顾小孩的大人啊，就每一个、嗯、不管是哪个机构嘛，各种机构都有要照顾小孩的大人，他必须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大人就不能够，你就是必须要负担是一个那个成熟的那个人、
嗯、
那我觉得机构也必须这样要求、
嗯、
每一位照顾小孩的大人是成熟的那个，而不是会把自己降得跟小孩子一样的状态的人、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也要花点力气才能够建立的一些概念。
对，就是像去年入围金马奖的电影《无声》，哎，执行长有看吗？
有啊看了看了好多遍哦，
看了好多遍
因为那个各种场合
哦，因为他就是以2011年那个台南特教学校集体性侵案作为创作基底的这个描绘校园性侵案的电影嘛。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其实有把每个角色他的矛盾跟冲突都有稍微点到、
嗯、是
对。但是电影之外，在我们自己在采访现场的时候会看到的是，就是现实生活比电影更夸张更可怕、
嗯、
更不友善。然后即便我们现在可能在相关的法令或者是人员培训或者是像 NGO 组织不停的都有在关注这些的议题，但是十几年走下来，就是我觉得大人可能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还可以再更努力、
嗯、我只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不要再把责任性侵害防治的责任只放到可能的受害者上头。每次我们一看到性侵害防治，我们就说啊，我们要教小孩保护自己，好，你好身体界限，他说不，大声说不，这是都把责任放到可能的受害者身上。那我觉得整个性侵害防治的责任要在整个政策跟体制上头，所有的会照顾到小孩的体制必须负担这个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交给那个可能的受害者，
就叫小孩自己保护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今天出事就是你没有保护好自己。
嗯，是。
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隧道里的人生》，我们下次见，谢谢，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